被子，宝贝藏在田，两个欠债人，寡妇求伸冤。
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呢？
这不是谜语，是主耶稣讲的比喻。现在就听杨天成老师为您解通主耶稣讲的比喻。
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这一回呢，我们要来重温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到底这个比喻当中真正的主角是谁呢？到底这个比喻的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。在路加福音10章30到37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没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顾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顾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有些朋友看见这个比喻的标题是好撒玛利亚人，所以呢，以为这个比喻的主角呢，就是好撒玛利亚人。好撒玛利亚人爱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好撒玛利亚人那种爱别人、帮助受苦的人。可是呢，这个却不是这个比喻的原本的意思。事实上，耶稣不是说好撒玛利亚人爱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耶稣却是要强调好撒玛利亚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呢，在于弄清楚邻舍这个群体，而主耶稣要让我们效法的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。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很清楚好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，我们也要明白谁是我们的邻舍。在主讲这个比喻之前的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29节记载着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之后呢，耶稣就对他讲这个比喻。所以呢，这个比喻是主针对法利赛人所说的。由于历史的因素呢，当时一般犹太人很敌视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并不将他们和外邦人看作是邻舍，只以同族人为邻舍。至于法利赛人，更可能有阶级的观念，甚至呢，不将普通的平民纳入邻舍之内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在这里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，指出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很清楚好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，其实是要挑战犹太人的传统思维。我们来讲讲为什么犹太人敌视撒玛利亚人。主前722年，北国以色列国灭亡，以色列亡国之后，当地的大部分百姓被迁到外地，剩下的人和异族掺杂通婚，生下来的人呢，就是撒玛利亚人。他们在基利新山建立自己的圣殿，犹太人看他们在信仰上不忠，血统上不洁，他们受到犹太人拒绝， 同样也敌视犹太人。我们从列王记下17章就知道这一段的始末。虽然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不好的看法，但历代之下28章15节那里却有一段对撒玛利亚军兵行事蛮有怜悯的描述。历代之下28章15节这样讲，这么说，那些人，这里指撒玛利亚人，就站起使被掳的人前来，其中有赤身的，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，又给他们吃喝，用膏抹他们，其中有软弱的，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。我们比对一下历代之下28章15节的记述和主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就知道主讲的比喻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。我们留意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当中主耶稣问法利赛人的话，路加福音10章39节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？这里主不是问谁是撒玛利亚人的灵舍，主是在问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灵舍。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没有选择灵舍的能力，因为他已落在无助受伤的光景当中，只能接受来到他跟前的人。现在主要求律法师成为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放下个人尊严去接待自己群体以外的人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要律法师放下脸面学习撒玛利亚人比较难，可是要他学习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，大概听起来就比较容易了。我们再读上文路加福音10章29节，那里律法师问耶稣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再比对那里路加福音10章36节耶稣反问律法师的话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从这平行句式就更能够看出其中的精义。律法师的提问还是停留在自我本位当中，想要弄清楚谁配得到爱，可是耶稣的回应道出人不应该为邻舍画上界限，而应该努力成为别人的邻舍，以别人为先，而要成为别人的邻舍，就要放下自我为义的标准，去接受神所怜悯所建立的群体。